对，我是狗派的。
你狗派？嗯，哦，我本来也是狗派。
然后呢？
我养过两只狗。
然后？
然后我两只狗都死掉了。
哦，然后再养啊。然后你就忽然养猫？
我其实本来很讨厌猫，嗯，因为我觉得猫就是会乱抓东西，有没有？嗯。然后猫就是那种你叫它，它不一定会理你啊。
对啊。
对，狗就是哎、欸，你叫它就摇摇尾巴过来，很开心这样子，有没有？对，然后我就没有很想要养猫，但我就。我儿子就说 他想养宠物，嗯，然后我就想说我再也不要养狗，因为养狗好累，都要一直遛狗。
对啊，遛狗啊。
对，因为我之前养的狗都是很爱干净，嗯，不在家里大小便，嗯嗯嗯，就台风天都要出去遛狗。
对对对，我懂。
好可怜。嗯嗯，你懂齁。
我懂我懂我懂。 我家的狗会在家里大小便，会在厕所大小便，但是他如果心情不好就会在客厅大小便。就是每次到这个时刻的时候，我都在想说我是不是当时做错了什么样的决定，这样子。为什么不养猫就算了？而且我之前是本来养猫的，猫砂盆我都准备好了，然后是那个什么，我还跟人家到处去问说我要买什么饲料什么，我功课都准备好了，但是我那时候没有什么钱，但是我就想说养一只宠，因为那时候我家楼下有一只有母猫生了一窝小猫，后来母猫就带着其他小猫走，只剩一只猫，然后那只猫就在我家附近就是这样晃晃绕，然后就是很讨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邻居就说他就在我家这边，你要不要干脆带回去养，想说好像也还可以，养猫的话陪我妈应该还可以，就我东西都准备好了，猫砂盆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就说啊，猫被抱走了。然后就好吧，随便。
哦，那你没有再去继续寻找你的猫？
我没有去物色啦，我就没有，就是想说好，那就是缘分到，因为养猫我没有经验，然后我很怕猫会乱抓，嗯，然后再就是说它就是，如果你怕乱抓你就要去买就是猫抓的东西，就是粘在什么沙发什么地方，就是它让它去宣泄它的精力，这样子跟狗一样，啊，没多久我的狗就出现了，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去，然后就说你要来面试，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就像我的狗在那边，然后在一个中永和的一个奶昔店，这样优格奶昔店，然后在二楼，我就看到狗好瘦，然后腿很长，然后看着我摇尾巴，这样我就说你的狗好瘦，他就说啊，对，他因为最近生病，所以先不给他吃，干嘛的，有的之类的。然后他就是，然后我那时候前一天好像刚拍完什么东西，然后头发都乱乱的，这样他就说，那你为什么想要养狗？我说哦，因为我上次聊是米格鲁，这样他说好，那就我们就聊了一下，讲一些。狗啊，或者是他觉得哪些饲料不要应该 给狗吃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他就说，哎、欸，我们后面还有人要来面试，他说我们有十几组，我说哦，好啊，没关系啊，我就说我没差，这样我就走了。两天之后打电话跟我说，哎、欸，麻烦你把狗带走。
所以你确评中选的原因是什么？
嗯，应该是我那个时候讲到我上一条狗的时候。露出一个很难很哀伤的神情。
有落泪吗？
没有落泪，就是说因为我上一条狗过世的时候我就是很难过，因为那时候我人生最低潮，就在最低潮的时候他又给我离开了，就是少一点重心，那个他对我来讲很重要，而且他又很乖巧，这样所以你就讲说哇，我找不到第二条这样的米格鲁了。
我懂，我完全懂，嗯，因为我养的第一只狗跟第二只狗就是不同品种的，嗯，因为我就觉得同品种好像你会想念 第一只，嗯嗯嗯，对，所以我后来第二只就养不同品种的。
那个性差很多吧？
嗯，会有差，但基本上人家不是说宠物会像主人吗？哎，嗯，我的宠物脾气都超好的，一点都不像。
我不相信，我完全不相信。
我的宠物真的脾气都很好。
你说谎。
我没有说谎。
说谎，我先来开场。你们比较，那声音就不要不会那么大，稍微比较舒服一点。耶，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我是老罗，今天请到这个老朋友森雅。
大家好，我是森雅。
对，一个会骗人的森雅。我不相信。
哎，欸，我跟你说，嗯，因为我朋友说，嗯，那是我的宠物懂生存。懂生存，他们知道他们如果脾气太糟的话我可能会对他们下手。
我相信你有下手。
我没有下手。
然后今天森雅来跟我们闲聊一下，我们骂一下家里的狗一下，这样子。 森雅是一个资深的 casting 这样，然后呢就今天就是他上次录完之后他觉得那个很过瘾想要再来录。
对，我好怀念我自己的声音哦，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好像还不错，而且我朋友说我蛮适合录 podcast， 他觉得我声音还不错。
每个人来录完之后都会回去都说，哎，我觉得你，我男朋友，我老公，我谁谁谁都说我很适合录 podcast， 然后我就，我是不是要来自己开一台，我就欢迎赶快去开。你儿子听完怎么样？十岁的儿子听完说什么？
十岁的儿子听完哦，就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是听完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说哦我没有感觉，然后就跑去玩了这样。
没有，他有认真听完啦，只是前半段他觉得说我在好像有在骂他什么之类的。
嗯
哦，然后我还有朋友听完说他觉得我声音蛮适合录 podcast， 而且没什么赘字。
哦对啊，你是啊，你是真的蛮适合的，就是我录了很多来宾，我是真的觉得你还蛮适合，而且就是你也蛮会反问。哦，你懂吗？就是我们有时候聊的时候，你那个你知道每次录音的时候都会怕空拍，跟人家讲话然后怕那个空拍，然后你就会觉得一有空拍你就马上就赶快再补一个问题或补一个字上去，然后你就会很 每次那个录音的时候那个就会有这个焦虑感。然后还好跟你就是你就录一录录，而且你知道在跟你录之前我休息很久
因为我也不喜欢有那种停顿感。
对，就是你不喜欢空隙啊。
对
对啊，所以我就是想说当做我这个重新付出一个还不错的作品这样子。
没问题，没问题。
森雅他现在正在回简讯，这样子。
对，因为有那个演员定妆还没到，
还没有定妆，还没有到啊，哈，这个是大忌。这样，你常常碰到这种状况吗？
也还好啦，偶尔。
这个是你的点吗？
定妆或试镜迟到，我其实还可以接受。
嗯，
对，因为反正被骂的会是我，不会是演员。
对，因为大家会跟你追杀嘛。
对，
然后你是去追杀人家的经纪人。那你有碰过迟到最久是多久？
大概半个小时吧。
那个也还好啊。我那没有 no show 的吗？
没有没有， 我算还蛮幸运的。
就是说或者是说跟你讲好了然后就不是那个样子。因为你知道我跟听众讲，其实演员有在试镜的时候有很多大忌，比如说你在试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发型，除非片子或者是 casting 或者是厂商他们如果要希望你能够做什么样调整你才可以调整，不然你试完是不能调整的，也不可以去染发、哦、
对，我跟你说我就遇过演员剪发，
嗯，
比如说剪妹妹头啊什么之类的、嗯、对，整个就是快崩溃。
对啊，然后 那怎么办？
没办法啊，
他就没办法拍吗？
不是，我们只能接受啊。
哦，你就只能接受。
如果他在定妆前剪妹妹头其实我觉得还说得过去，因为我们就是连发型跟服装一起定给客户看、
嗯、
对，但是他如果定完妆给我去弄个妹妹头的话那崩溃啊。
对啊，然后你就然后他会扣钱吗？还是
扣钱啊、
哦、一定扣钱啊，
当然要扣钱、啊、
就是叫经纪人说就吸收，或者是说你剪完妹妹头但是你我还是要硬弄成一个什么就是我原本那个剧的角色的那个样子，
就可能弄成定妆的样子之类，就是要请发型师想办法。
嗯，
对，但我有遇过那种哦，还有遇过零演拍片迟到的。
然后呢他会迟到多久？
有迟到快一个小时耶、欸、
然后呢然后他就跟你讲就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上一场没有结束。
没有，我就跟那个零演头说那你就要不用来了。
嗯，然后他就真的没有来吗？
嗯，你刚刚说来了我不会付钱。
我有就是亲眼碰过我的某一任，不是某一任，就是我经纪人以前有很多助理嘛，很多经纪助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们在吃那个时候尾牙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经纪助理听完讲完在吃饭吃到一半然后讲电话讲到大骂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好像帮这个演员他接到了一个类似什么 MV 的算是男主角，但他是晚上拍，结果呢这个演员他白天跑去接零演、
oh.
然后就 delay 了、
嗯、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迟到，然后他就强蹦，然后前面的剧组不放人，然后后面的剧组 在等他，然后就在一直在追杀，然后这个经纪助理他就一直在打电话，然后就一直在吼我现在就要你马上离开，你快点给我走，你前面的钱就不准再给我赚了，然后就这样屌他这样。然后那个我老板也还在那里想说哎、欸，那现在到底是什么回事这样子，就是很荒唐耶、欸、就是说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讲就是说我好不容易把你推到一个算男主角的角色，就你去接零演，然后你那个零演还 delay 到，这个让他觉得非常的荒谬。
所以灵眼是他自己接的。
对，灵眼是他自己接的。
为什么要把自己？
可能都是一样，都是说 会有一个什么，求一个什么机会啊，然后或者是要求一个感觉，就是多接个案子会有一个什么履历之类的，这样子。这样他到了没有？
嗯，差不多了。
哦，差不多那就好了。嗯，对。到了就好。我们在录 Podcast 的时候经历了个演员迟到还没有到，然后到他已经差不多要到的一个历程，
应该是正在路上。
然后我跟你讲，这一段就会完全的给听众感觉到那个急促感。
嗯，没关系，因为制片应该不会听到这一集。
希望他不要听到。这样我还要 hashtag 什么 casting 制片经纪人迟到。
哦，我真的觉得迟到很烦。
好像迟到以前好像 在跑案子的时候最忌讳迟到，就试镜迟到，然后定妆迟到，其实基本上就是不行。然后到现在好像迟到就是一个常态。因为到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以前在试镜的时候真的好多。
嗯，
你懂吗？就是一个案子，然后就整个试镜间都塞得满满的，然后就会耗很多的时间在那。然后 有时候你要预约，现在比较流行预约嘛，就是哎，我们两点半去试这样子。像有，然后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真的就是你去预约两点半，然后你到那边说啊，不好意思，要等一下哦，你前面还有三个人这样，然后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
哦，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预约是因为我觉得是疫情的关系。
嗯
嗯，疫情，然后我们要确认一下到底有谁会来，然后几点几点几点之类的。
那你现在疫情之后有比较蓬勃吗？在这个广告业当中？
我觉得没有哎。欸。然后我昨天遇到一个经纪人定妆的，也是他们也是大公司，然后我就问他说：“哎，嗯，那今年怎么样啊？”
嗯，
他就说：“我觉得案子好像有变少。”
嗯，
对，但他们公司他就会比较负责是业配的那边，就是可能帮模特业配什么之类的。嗯，他说业配好赚多了，
就是你的产品也要有名气啊，就是。像我这么努力都是还没有接到业配。
真的哦？那我们努力一点让 Podcast 可以接业配。
哦，好想哦，
看有没有什么干爹之类的。
对啊，糖果爸爸拜托啦。哎呀，我才去跟那个希尔顿的老板不是经理，我最近在演那个直播剧嘛。
嗯，
然后
有去吗？
我去，我演了第一集了。
嗯，
然后我之后应该会找那边的演员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因为你知道直播剧真的是一个非常我没有接触过的剧种，然后他可能还会连接其他的平台这样子。哦，我上次录完第一集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人生的整个精气神就整个就是完全都被吸干了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通常就不是去然后就脚本然后就排练嘛，然后练排了，哎，我们待会就演出了这样。那演完了那就哎，那就谢谢各位哦，然后跟大家就类似如果在剧场就跟大家座谈一下，在直播跟大家互动，哎，有没有什么要什么的，啊，这样。就那天我在换完衣服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卖寝具，那个公司是卖寝具，所以我就躺在他们的床上然后在那边看剧本。然后那个经理德哥就爬到床上来，他就说哎，这个罗老师有件事情拜托你一下。我就说我可以躺着跟你讲话？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就是经常就这样躺着这样子。然后他就说这个我怕这个我们的这个表演方式，哦，直播的那个方式会跟你们演员表演的不大一样，所以到时候可能你希望你可以蹭个底，哦，接个话，嗯，什么之类的，就是如果感觉有点尴尬的时候你就要冲上来就哎，对我们这样子产品到底真的是有多好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哇，就也只能答应嘛，就真的就是一开场的时候就开始要叫嚣了，就戏都还没有演就开始呜，太棒了，
是不是很像购物台？
就是购物台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购物台演小短剧啊。
哦，很有趣耶，感觉。
然后我们就戏演到一半嘛，演包青天啊，公孙策、陈世美啊，让陈世美，然后把陈世美叫上来，陈世美就是那个经理嘛，他就说为什么你要抛弃你老婆，为什么你可以当上驸马爷这样子，什么因为我的产品太好了。哦，那是什么产品？让本府看看，他就把他的那个棉被这样拿出来。我们棉被现在天气多变化，什么什么之类。我们这老这么厉害啊！嗨呀，这样子。
这一间公司只卖棉被吗？
没有，这一波啦，
这一波只卖棉被。
对，
那他们有其他东西？
对对对对对，但他好像主要就是代理寝具，就是睡觉啊，干嘛的，睡眠，然后什么毯子啊。
棉被可以演几集？
我不知道，可能下一集会有别的东西。对，但只是说我们这一次就是主打就是棉被，然后送什么薄冰杯，然后跟什么那个电动牙刷一次送三支。然后你知道因为我就是没有 接触过直播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几个演员在那边直播，四个演员直播的人数才八个
哦，
然后我们就想说然后还是说我们要开始咯，欢迎大家来看。
你是收看人数吗？
收看人数是我们四个八个
这根本就是你们自己的手机吧？
对，我们自己的手机可能就是不小心滑到的人这样子八个，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还这边很嗨，我们要开始咯，大家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升到168怎么着，然后一开播，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七点开，6:55的时候我们要大家跟就是类似暖个身，要让大家看一下说我们平常还没有开播的时候是什么，然后我们的那个老板就会跑出来就炒热气氛干嘛，一开机就480个人，
哇，
我就整个就
那人来一来的，
听说就他们是真的有一个固定的客群
哦，
听说是这样，
可能从粉丝页连接过去的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他就在脸书上面开直播啊。
哇，四百多很多哎、欸。
然后你就看到480-500多，就是400-500这样上下的时候，然后你那时候就是冷汗直流，哇，真的，然后真的会有人跟你互动哎、欸。
那卖了几组免费？
一组。
不是，不是四百多吗？
这是四百多，
四百多人，
他们就是来看戏的，他就是来看我们演戏的。
Okay, okay.好歹也卖个100组吧、
啊、
真的只有一组、哦、
真的只有一组，对，
没有人喊吗？
喊了，真的，那个演到陈志美东西要上去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喊了，这么棒的被子本府一定要来加一，对，我们还在他的这个冷热被这一面，哇，就是很冬天盖很暖，这边有时候棉被太热，对不对，这边盖起来就很凉这样子，而且在这里面还有负离子，你知道吗？
哦，现在很流行负离子。
然后还有什么石吸墨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石墨烯，
石墨烯，对不起。然后那个什么负离子，然后我们还负离子，不是就我们要去爬山，在这个大森林里面才有这个负离子。你现在
是森多精吧？
对，负离子也是。
真的吗？
像三峡有一个乐园，那个森林里面就是号称全台负离子最浓厚的一个乐园，那应该是乐园，这样子。
不知道
对，没关系，就是负离子，我之前有。大概去做一下功课，这样这个可以舒缓你的心情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之前想去爬山了。
哦，我跟你讲，我之前我老公很爱爬山，然后揪了我一次去爬抹茶山，我整个觉得爬山过程实在太无聊了。
然后你就想离婚了吗？
没有，没有，
太累，然后想离婚。
但是我跟你说，我很快的爬完那座山，我大概就是花的跟爬山的人一样的时间，就是上山下山，然后我很快，然后爬得很快，然后走很快，跑步起来这样子，对。然后我老公说你怎么这么快，我说因为我想赶快完成这件事，这爬山过程浪费有多少时间啊？
会去爬山的人应该会觉得你这段言论非常的奇妙我觉得爬山不就是慢慢爬吗？
没有，
你在急什么？你的人生在急什么？就是爬山，
因为我就是想要赶快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赶快爬，然后冲到顶，然后赶快下来。
你这样可能就是不能去爬那种两天一夜的，没有，
所以我没办法爬山啊，因为我很讨厌，其实我蛮讨厌户外活动。
你一年整天去 camping， 你说你讨厌户外活动，你每天每个礼拜每个月我都看你在那边，我今年第几次 can 这样，第50次这样，
我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因为我没在记了。对，因为我喜欢露营是因为我会去买露营的用品，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买露营用品的世界很有趣，然后可以把它布置成怎样怎样，
对耶，而且现在这个露营的那个店一直开耶，
对
对啊，我真的就是很好奇，但是我不敢走进去，
走进去也没关系，不要买就好了，
我怕我进去钱就会不见，就是这个感觉很，我之前就是忍不住就买了一个杯子，那个杯子也没有什么，它只是那个手把可以这样弯过来，你可以这样喝，提起来喝，平常说你还可以把它弯进去收起来而已，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这个杯子，我现在不敢去
对，但是现在近 一年我还好，我没有那么常录了，对，因为年纪大了腰会酸。
没有，那你儿子怎么办？
我儿子他也还好啊，
就是说他不露营也 OK，
也 OK 啊，反正他去露营也是去打 iPad 啊。
啊，
对啊，那去露营干嘛？
对啊， 你不能把 iPad 收起来吗？哦，妈妈要追剧。
但是我昨天不是昨天，礼拜天的时候我去那个宠物展，南港展览馆那边。
你去了？
我去了。
下次一定要约。
你没去吗？
我没去。
哦，我跟你讲，我去了以后我发现宠物商机无限大耶，
我有看到你的 IG，
真的好恐怖哦。
对啊，
好多人哦，
很多啊，
然后我在那边花了好多钱，
你看你终于着迷了，
然 然后我老公也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老公基本上也是就还蛮喜欢猫的、
嗯、
然后我买到我儿子就说不要再买了
你买我的都没有买那么多
对对，我觉得他内心有这种感觉，
对，内心其实都是三字经，
对对，就是因为我买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买了猫的玩具什么之类的、
嗯、而且你只有一只猫而已，
对，然后他就说不要再买了，
你什么时候要买我的车子你什么时候要买我的玩具，不要再买了，不要再买猫的，这样你只有一只猫，这样你说不会啊，这可以玩很久啊，对啊，这个感觉没有试过，试试看很有趣耶、欸、
我逗猫棒大概买了应该有五六只有吧，
你要逗谁
不同的材质，有羽毛的，有须须的，有毛毛的，各式各样材质然后有那种很长的，然后还有那种像钓竿的，
嗯，
对，
宠物展就是为了你这样的人开
的我是不是一个很容易买东西的？
会，你知道以前宠物展一年一次，后来一年两次，后来一年三次，现在一年好像五次。
对，我上个月十月、我还没有养猫之前，我十月中左右才去一个什么专门是猫展，礼拜天去的那个是狗狗跟猫都有的、
嗯嗯、
对对对，那我十月份去的是专门是猫咪展的、
嗯、
猫咪展的那个我去其实当下只是想说哎、欸，去看看有没有可以领养的猫，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养猫、
嗯嗯、
然后去那边有看到两只很可爱的，然后我就去登记说我想要领养，哎、欸，你知道现在领养猫很嚣张哎、欸，
对啊，
我不知道嚣张什么他就是会
哦，你会有那个问卷，
对，会有问卷、啊、
还有功课，
然后填表格啊，然后你要告诉他你家环境长怎样啊、
嗯、
然后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
嗯、
对，然后家庭状况成员有什么之类的，
对，感觉你要相亲嘛，
对，我想说是怎样嚣张个屁啊、
嗯、因为很多以前很多太多猫就领养出去被虐待，然后不然就被转卖，不然就是他就让他跑掉了，
对，然后我去填完单以后，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希望是不是很大，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我们会再通知你、
嗯、
大概过了几天以后他就讯息来了，叫我先线上表格填一填、
嗯、
填完以后我就赖他问他说哎、欸，那 OK 吗，我这样子是不是有机会，我需不需要先去准备用品、
嗯嗯、
他就说哦，没关系，我们二三十组在等、
嗯嗯、
我想说嚣张个屁啊我心里 always 就想说小唱个屁啊，
哎呀，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啦，我们只能这样讲啦，之前这个虐待猫的事情真的太层次不穷了，但是我是不晓得为什么现在就是那个口气，因为我碰过几次那个爱妈真的这口气都是很拽的，就是、哎，你都连这个饲料你都不知道啊、哦、那你还想养猫，我想说
哦，对，
我陪朋友去的，
他们都有一种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
他们可能要把关吧，就是可能在那个姿态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给猫最好的嘛，但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揣测每个人这个养猫的这个心境或者他接下来的未来，他只是希望他能够做到最好，但是那个姿态就会出现，
对，想说感觉好像就是那种亲生母父母要嫁女儿之类的那种感觉，
对，当然就希望他嫁一个好人家嘛，只是说他就是后面很多人在排队，有二三十五在排队，没有你没有关系，我后面很多人，对，
真的，
对，所以等到通知的时候再说好不好，那样都会有这种，然后那个讯息也、就是，那你知道你家附近有什么兽医吗、
哦、我知道啊，
我是说他们的问的问题的、哦、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兽医吗，他们评价好吗，做急诊的时候要去哪里，他吃什么，他喝什么，你会平常会给他什么样的照顾，哦，他会问超级多的，对，
我觉得爱猫人士都很疯狂、啊、
如果走到极致的话任何事情走到极致都会觉得他很疯狂，
我觉得爱狗的人好像没有那么疯狂啊，
嗯，我有碰过很疯狂、欸、我有碰过就是狗领养出去很疯狂的，但是因为狗就是很他就是很清楚怎么讲，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过得不好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就跑出来，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得到他的资讯，因为猫可能都躲在家里，对，你不去分享不是什么也不大好意思去你家敲门，对，最多是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下影片或干嘛，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对猫跟狗的这个理解是这样，
但是我真的去了以后才觉得哇塞，宠物商机真的很不得了，
不得了啊， 我真的也是很想做宠物的那个生意，但是我不晓得从何下手、
哦、我跟你说我最近有个想法，我想要开宠物旅馆、
嗯、千万不要
为什么，
那个会被检举，
会被检举，
会被检举啊，对啊，
合法的就不会啊，
我觉得你要做到合法这个就是的门槛就很高了， 对，我之前有几个朋友在开，然后后来都收掉。
哦，真的哦。
而且就是说你除非你雇，不然其实你再多个员工真的很难。
之前想要把就是要出门嘛，我想要把猫寄放在宠物旅馆，
嗯，
所以我就发现，哎，哇塞，宠物旅馆怎么那么好赚啊？
好像没有那么好赚，没有想象中这么好赚。
可是它一天都一天啊，最便宜的是250啦，最便宜，
嗯，最便宜。
对，贵的话可能就400-500。
嗯，
对，那一只猫哎，
欸，对啊，
一只猫的价钱。
但是你要想，它可能它能放几只？
它整个环境可以放很多只，
嗯，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只，
对，可能就是它可能也还要有一个人去把它那个轮流的放出来，
嗯，我是没有看到他们把它放出来。
通常啦，我碰到都是就是说，他会把它放出来，然后你欢迎就是你可以连到我们的那个摄影机，然后你可以看它的状况是什么啊。有些狗，像比如说我之前某一任那个女朋友的狗。柴犬它年纪很大，这只狗就是孤僻，所以就是你要让它就是把它围起来，不能跟别的狗互动，所以你就是感觉就是你只要打开那个他们的摄影机，就看到那个老柴犬就在那边趴着这样子，然后二十分钟还是一样那个姿势在趴着这样子，一个小时还是个趴着，我就感觉我在看贴图。然后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好像忽然就觉得妈妈不在了，然后他就会忽然有一种狼嚎，他会有一种呜，
哦，
的这个
可怜哦
的这个习惯，他就会有这个狼嚎，然后平常白天他就是趴在那里，然后都不动。
哦，
对，
好可怜，
偶尔会睡觉。
我觉得宠物真的商机很好做，像那个兽医啊，兽医我也觉得他们赚很多。
现在还有流行一种，就是他其实平常没有什么，他的没有诊所。他可能有自己的工作室，他做的事情是到府服务。
哦，真的？
嗯，
哇塞，哦，我跟你说，真的现在很多这种有的没的，
就是他，我去你家嘛，所以那个收费一定会比较高。对，然后我就去你家帮你的狗看诊。
那他们是医生吗？
医生，是医生。
那他为什么不开诊所？
他可以不用有那个诊所的那个，比如说他的费用，
哦，房租啊，
类似什么之类的，对。
哦，
就是说，或者是说，如果真的很重大需要开刀的话，那可能可以帮你转介到别的地方，或认识的诊所，或者是我可能可以跟哪个诊所去租他们的空间，然后帮你安排开手术这样子。
哦，这样也是蛮聪明的，嗯。
真的真的，我认识一个兽医，就是我上一条狗的主治大夫，他后来就是很搞笑，他搞乐团的。
所以他是兽医系的吗？
但是兽医他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兽医。
哦，
对，然后他就是后来因为我原本在原本一个很有名的兽医诊所认识他嘛，我就知道他自己出来做了。那他就是可能有挂一个什么商标或者挂一个公司这样子，但他其实最主要做的就是到府服务。
哇，很厉害耶。
对，
蛮有商业头脑的。
很厉害很厉害，这可能听说国外好像就是蛮流行这种东西，疫情的时候也有到府检法。
哦，对啊，到府服务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对啊，就是我就收费多一点嘛，我还是可以跟你聊天了，啊，就好像本日公休一样这样。
哦，你有看吗？本日公休？
我有看了，啊。
嗯，我有看看，还没有看完。
嗯，
对，
好淡哦，啊。你看，你把它看完就知道了。就你到了最后，你还是觉得这片子好淡哦，啊。
嗯，
但是你会被打动。
欸，我还好欸，我比较无血无泪。
我知道。我知道你无选，
哦，我有看此时此刻。
谢谢你有看到我吗？
我有看到你。
对，你怎么我演的好吗？是不是，就是，
演的好吗？
就是我本人这样
啊，就这样啊。
我你知道你在上我的频道。你这样就啊，不就这样
啊，不然你想要怎样？
各位听众就去看此时此刻最后一集。你觉得我演怎么样？你欢迎留言给我，不要像生涯一样讲这种，就是啊，不就这样。
但你觉得这整出戏怎么样？此时此刻？
那其实我没有看，嗯。
哦，你没有看？
就是我，嗯，我这样讲有点拍谁，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台剧，然后其实我自己演的我也看得很少，就是可能人家贴图过来的时候，或者贴那个影像给我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一下。我不知道，好像40岁过后好像你人生的杂事就变很多，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囫囵吞枣。那你在选择上可能就只能去看一些比如说很强的韩剧或者是美剧这样，那你的时间就是会被压缩。对，就是不是我不爱啦，我记得我台剧可能看完 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吧，就是那时候之前有自己参演、哦、因为我本来就很爱那个书原著嘛，后来演了一些戏，就是我就是我尽量啦，我尽量就是会看个一看第一集的，但是这已经不是什么喜好，这真的真的就是时间被压缩。像那个人选之人有没有？
哦，那超好看的，
大家说是好好看嘛，大家每个人就说你是个演人选之人，我说那是黄建伟，那不是我。
哎、欸，你跟黄建伟差很多哎、欸。
我知道，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哎、欸，你有演哦？
像你哪里像？那人瞎了吗？
人选之人那个造型很像。
他比较 man， 你比较斯文。
但我也是看了一二集，然后就是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妈妈怎么出了什么状况，我就没有办法再往下看。啊，时间久了你就哎、欸，好像就忘了。
哦，对，我觉得追剧就是当下你一定要把它追完。
我觉得它跟结婚一样，就是要有个冲动。我没有结婚啦，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冲动，你要一鼓作气把它看完。
那此时此刻我看完了，
然后
我觉得平平啦。
哎呦。你这样会得罪到多少人？我跟你讲，你不要拿这个来混哦，混你待会要推荐什么片段，你就推荐此时此刻哦。
但是就是看到很多演员，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演员就是一集一集一集，单集单集的。
嗯，
对，可能故事张力我觉得没有到那么足够，因为他毕竟是一集说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故事张力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演那个戏吗？是因为我演过《华灯初上》。
你有演过《华灯初上》？
对、哦，不好意思哦。
我觉得你有演过，你演在哪？
啊、我有演《华灯初上》，对对对，然后我有看《华灯初上》，我很喜欢《华灯初上》
你。你是演客人吗？
不是，我是演编剧，我跟凤小岳一起演，好不好？
哦、
嗯，我跟凤小岳小时候我就还有照过面，我还认识他妈妈，我上过他妈妈的表演课。
哦，真的、哦？
真的，他们住阳明山的时候，我去上他妈妈表演课，我那时候跟他有照到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后来我跟他讲说、我小时候去上过你母亲的表演课，他是学法国默剧那一类的。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长辈，那个长辈已经过世了。好，那当时是他引领我去上他妈妈的表演课，这样我们就那时候在回忆这个往事，这样子，所以我有演，我看完了，对对对，《华灯初上》我看完了，对我很喜欢。华灯初上导演他就是 此时此刻的总导演
哦， oh.
对，所以他就找了我跟当时在演华灯初上的那个 partner 一起去演了此时此刻，对，感谢感谢导演。但因为 我觉得那个戏演得很就演得很过瘾，就演得很开心，就是
你在里面有点像是坏同事。
对，我就是演坏同事啊。对，
是不是演坏人比较好？
你说我演技演坏人比较好吗？
没有，我是说演员是不是都喜欢演坏人？
我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喜欢演坏人，但是我就是想演坏人。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比如说我那个时候还在演宅男，还没有转型到演爸爸，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演这个傻傻憨憨的时候，其实我那个内心就是一直想要演负面的角色，就要演坏人，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然后即使我经历了一些经纪人，我还是不停的跟他讲说我要演坏人，我要演负面的角色，拜托找我，但是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到。到后来就是因为开始续活之后，就开始会演一些比较坏坏的，或者是比较鸡巴的主管，就这样。那我觉得好，那如果是这样，那我可能已经慢慢的往我想要走的那个路去走，或者是什么奇怪的政客，或者是狼心狗肺的斯文败类。
对对对，你蛮适合的，
谢谢。
狼心狗肺斯文败类，
对，我就是很想演这种，就是带个金框眼镜这样子，然后人设感觉很完美，然后私底下就做一些就是很垃圾的事情的角色。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满足你现实生活中你不能去完成的事情。
有可能，
还是你现实生活中你也想要当这种斯文败类？
我尝试当过，但我没有这个，真的本人没有这个命。
我觉得当坏人呢，其实你本身的心智要够坚定。
对，就是你要够坚定，就是我今天就是要伤害人。
嗯，
那我觉得这种伤害，我觉得可能在感情上面，你做过之后，然后得到了反噬之后，你就觉得还是算了啦。
因为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
应该算是有良心。就是你在感情经营，就是年轻的时候谈感情，不是都会有这种，就是说即使对方不喜欢你做某件事情，那你还是会硬要做。你可能要凸显你的权威，或者是凸显你因为你是男朋友这件事情，你喜欢让人家不舒服，来证明你的伟大，或者是来证明就是他是爱你的。
嗯，这样讲也是蛮有道理。
就是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子，那、啊、现在老了真的就是没办法。现在就是 哦，你喜欢让人家不舒服，那我现在可能也没有空理你啦。祝你大家新年快乐。就是你懂吗？就是这感情观就会差很多。这样子，我在演那个直播剧的时候，我们要讲回来。我刚刚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今天就要好好跟大家分享。后来我们就聊到宠物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也很喜欢宠物展。我可以跟大家、就是、
我跟你说，我去宠物展啦、啊，我看到一个最奇妙的事情是，有人带着鹅、白鹅出来逛宠物展。
我是看泽巨蜥啦。
泽巨蜥是什么？
就是很大只的黑色蜥，像哥吉拉的那一种。
哦，没有
蜥蜴。
你看，你看白鹅、
听众看不到哦。我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有一只鹅。然后再逛宠物展，而且它有项链、
对
项圈，
对，因为它的主人在帮它配项圈，看哪一个适合它。
哦，好酷哦！
嗯，我好想问问他说：“那你吃鹅肉吗？”
你好地狱哦！
对啊，还是他们吃素？
我觉得他最好不要做的事就是拿鹅肉去喂那只鹅，希望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这只鹅长得很像我们平常会吃的鹅，
就是你去西门町有没有？看到那个斗大的招牌，那个图案就是他啦。
对，像我们平常吃的鹅，还不是黑色的鹅，
对，
是白色，
是白色鹅。然后又不能看着他说，我觉得他好好吃
哦。现在养得很好，有没有？脖子很肥。
我觉得他养得很好，对，他的鹅肝应该不错，是要这样吗？
不是，这个是我就是宠物展让我最惊艳的一件事情。
你去宠物展里面真的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奇妙的生物在这里头。回过头讲直播剧。哎呦喂啊，我真的觉得跟你聊天真的太好玩了，太好玩。
我是不是很有梗？
对，
我跟你说，你下次找陈宇安来。
好啊。
钱宇安啊，钱宇安。
钱宇安生涯 call 你，我也 call 你，这样子
好不好？
带着你的小孩过来一起录。
好恐怖哦。小孩几岁？
那刚出生了也不是吗？
刚出生 baby 吗？
Baby 啊、
有一岁吗？
好像还没有啊。
好恐怖、哦！
他是 baby， 没关系啊，一起来啦，对，发挥你的母爱。
我没有母爱。
带他去 camping。
我没有母爱。你在干嘛？
不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鹅。
是不是很有趣？
我真的有点接不回去。我想，你刚刚给我看到鹅的照片，我想说，哦、那个鹅是在。印象太深，你知道我满脑子就在那边啊，然后在那边咚咚咚的声音的。因为小时候我被鹅啄过，所以我对鹅有点阴影。对，因为我以前很小，然后乡下养的鹅都超高的，然后我就被鹅围殴，我就被三四只鹅这样然后围殴，
超好笑。
然后我一直叫我妈，然后我妈都不听不到，然后我就一直被鹅啄这样子，然后被鹅困住。
那你会吃鹅肉吗？
我会吃，狂吃。然后你知道，而且鹅就把我逼到角落，后面是猪，阿公养的猪，所以你就听到啊啊，然后后面就呱呱呱，哎呀、然后就只当我就一直哭着喊妈妈，然后鹅就一直在围殴我。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像漫画电影一样，我就这样然后呢，鹅就一直啄我这样。
好好笑。
是我阿婆，就是我奶奶来救我。
好有画面。
对，我就眼睛那时候下面还有几个被鹅啄伤了，然后后面那几只猪都在那边还是不停在那边这样子。
我觉得猪有点像那个后面叫嚣的小弟。
对，
对不对？那边狗狗狗叫嚣的小弟。
对，
然后鹅就大哥去打你。
对，就是小时候被鹅包围的故事这样子。那时候我好像才三四岁。
好笑，
所以我后来很讨厌鹅，我一定吃鹅肉。我跟你讲，一餐厅下来看到有鹅肉我就先点。对，那个什么中山国小站那个夜市有一个鹅肉摊，它现在是店面了，我每次去中山国小我一定吃。再怎么咸，而且它有鹅下水我照点。对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鹅的画面，还有小时候的阴影。好，搞不好因为这样我的那个阴影就这样解开了。好啦，在演直播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压力真的是史上无敌大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因为它是现场的，所以呢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有演员忘词，然后你要想办法去救场。 哎呀怎么啦，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啊大人，就类似这种东西就是你懂
好烂，
就是等到那个老板一上来的时候，你要不停不停的就是要也很嗨，对这个产品太棒了，嗯，快点快点加一，喜欢的话我们就加一这样子，你懂吗？或者是你想看谁跳舞，来，你只要谁按我要看谁跳舞，我们就马上找他出来跳舞。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个，他是只有一个环节是这样啊，对。然后想说先用一个商品来试试看，这样，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就很认真的这样在吼啊叫啊。到这个戏演完了之后，老板还要出来就说啊，谢谢各位啊，那如果再大家如果喜欢再给我们一些支持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
的。欸，你们的直播剧旁边会上字幕什么？
有，他有小帮手
哦。
对，他就
是，我说的那种字幕是比较鲜艳的字体的什么 字幕整个
你说效果那种吗？
整个在画面上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欸，我去看大陆的啊或是一些什么国外代购的啊，欸，他们会直接上一些鲜艳效果在那个上面。
嗯，
对，我就想说哇塞，像直播感觉像做节目一样，欸，就是可以直接这样上效果。
是的，
很强，欸，
很强很强。他们好像也是想要往这个路数去走，但是不晓得会不会成功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大陆好像已经是这样的，
嗯，大陆已经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赶快吸人家的那个眼球了，
嗯，
你懂吗？就是得到那个目光这样。
对，我真的觉得现在网就是现在什么商机都好像在网络上。
嗯，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我也是有点隐忧。
你的隐忧是什么？
我隐忧是大家以后都往网络上去，那些是普通产业会不会没有人做？因为像年轻人很爱做网红嘛。
对对对对 对。
那会不会普通产业以后没有人做？
也有可能，尤其是传统的那种。
对，就是会有点隐忧，就有点担心怎么办。
嗯，我也很担心，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这样。像有一些比如说 TikTok 啊或者是什么小红书的盛行，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中山北路上不是有在卖那个洗澡的那个 木桶
哦，
他专门在做这个的。
嗯，
他已经木，他好像没有人要接了。
哦，真的。
嗯，就是说，哦，
可是现在也没有人买，因为大家地方都很小，就现在都要去买那种塑胶折叠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好像还有做一些就是木质的一些其他的商品，但就是没有人要接这个位置。
嗯，
对，那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就很可惜，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忙，你懂吗？或者是说手绘的海报，
嗯，对，
电影海报，这个也真的已经消失了。再加上现在去看电影的人真的可能也不多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平台很快就会兴起，就会出了，就那个戏院的那个感受会越来越薄弱，
好像有一点欸。老实说，我也是很久没有去电影院，
对不对？
我都是人家请我，比如说有首映啊，人家给我看，我才去看。就是我好像没有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么喜欢看电影。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有上新片，我就是去看电影。
对啊，约会也要去啊，失恋也要去啊，吵架也要去。
可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喜欢
那个动力啊，
好像有点少了。
你会被别的事情就是去给压缩到了，就是你可能会去做某件事情，你的专注力了会被吸走啊。对啊，所以我就像比如说你看这一次演这个直播剧，我就觉得很像以前连环炮，但是没有人知道连环炮。
我知道啊，
只剩你了吧
我们同一个年代的，
但我们同一个年代，但是我们现在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讲，就是这个连环炮的方式跟大家讲，就是说就是希望在直播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嘛，除了我给你粗暴的带货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让你可以觉得舒压或者可以看一个故事内容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头。
现在台湾的综艺节目好像已经没有一些什么好看的。
当然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这个经费的外流嘛，或者是说也没有经济的流进来，所以这好感觉大家好像都是直接去经营网络平台，有冠名播出，或者是变成谈话性节目居多，
超多谈话性节目。
然后现在又再来就是实境节目，
哦，对，
对，大家都开始玩实境，但实境节目的话，我就看得很少。
实境节目，我觉得台湾的基本上国外的，我都觉得有一点假假的，
因为他们都有剧本，
对，都有点假假的。
对，
那台湾的我觉得更假。
哦，真的，哦，那个营业中我就还蛮喜欢看的。
营业中哦，但有一些应该也是 C 的，
我觉得应该是 C 的啦。但是我是觉得因为第一季我快看完，但是我还是那时候被别的事情给干，但就是给吸走了。但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说你可能知道他有个故事大纲，你可能知道每个人的人设会是什么，但你不会觉得特别假，或者是你特别假掰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而引发这些事件。对，像比如说国外的实行节目感觉就是他可能就是他的人设就要当个坏人，
嗯，
对，他就要照这个剧本走。
但我觉得国外的一些实境节目就是做的还算蛮自然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他们可能有脚本，但我觉得他们做的还蛮自然的。嗯，对，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偶然成为社长，
嗯，
就是那个车太玄跟赵寅成他们当社长，
嗯，
对，从第一季第二季我都看啊，第三季他们是跑去美国，
嗯，
对，
哇，好大手笔，
对，超大手笔，跑去美国然后经营一个类似华人超市之类的，
嗯，
然后但是第一季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很 C， 第二季我就觉得有一点点 C 了，因为他第二季经营的是一个比较大间的超市，
嗯，
第一季是 小杂货店，第二间是超市，嗯，然后我就想说这超市的人来是怎样都不会看明星然后拿起来拍照的，
嗯，
怎么可能，
对啊，
我觉得这太扯，
搞不好他们自己盖的超让他们自己把它盖起来这样。欸，我好想看这个，
哦，你可以去看啊，
对啊，你今天要推荐这个是不是
今天第三季迪士尼频道有演，第三季是去美国，然后你就觉得天哪怎么有这么多韩裔美国人，这太扯了，
嗯，
而且全部都去同间超市，
嗯，
怎么可能，
对，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
这一定是塞的，啊，这没有办法，只是说你长期在美国会有那个异地的冲突感，文化的冲击，
对，
就是，
那个就觉得很 C 了，
嗯，
对，就觉得哪那么多韩国人可以去那个超市啊，
嗯，
对，
所以你今天要推荐这个吗？
今天推荐这个啊，
好，你再说一次这个叫什么，
偶然成为社长三，
偶然成为社长，在 Disney Plus 可以看得到的实境节目，哦，或者是综艺秀，它的分类可能会是这样子。那如果各位的听众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请给我到 Apple Podcast 到给我五颗星，然后如果想听我们的这个声音啊，想要再来节目或者想要多听他说些什么，他什么都可以讲
我什么都可以
讲，他什么都可以讲，他什么都爱讲这样子也可以骂他儿子什么，他都什么都爱讲 OK，
我们下次来骂客户
都没有问题，我们其实每次开了很多空白支票，我们下次来讲什么，然后我们都没有讲别的，然后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没有，我们真的要开一集来骂客户，
好，
对，
好，你说的哦 OK，
对，
好，那如果想要听我们骂客户呢，也可以在 下方留言，或者是你们看的此刻觉得不错或者觉得不好，你也可以看来看我一下，然后留言给我，就给我一些评价这样子。生涯你们什么话要说？
没有，欸，
没有，
我下次要来骂客户，
好好，你确定了哈？
对，
好，
我有一肚子委屈，
好的，没有问题，我一定给你空间跟机会这样子，好，
我会被 fire，
你应该不会犯，只是说不会有人来再去给你案子做而已对，然后也请大家帮我支持一下疯狂开封直播剧的演出，希望大家能够来欣赏这样子。那今天的恰吉老罗演员日常就到这里咯，感谢各位，我是老罗，拜拜，
我是森雅。